大家好，欢迎来到宁夏路六十号茶房，我是宁夏路的黄聪宁。
大家好，我是陆夏佳露。
成长型思维是我们节目常听到的一个关键。
我们不是应该要先拜年吗？
恭喜你！
我们现在录音的时间是选举的前一天，选举投票前一天。
录音的时候，但是上架的时候是大年初一。
对，所以我现在是正处在一个焦虑的状态，因为我们投票，
你的工作跟选举连结太强了啦。
对，我开票那天就是要进去棚里面，就是坐四个小时这样子。
很少人会用选举当作我们时间时序的那个啊，我们现在是选举前一天，现在还有一天，选举前一个礼拜，前后没有人，好不好？
今天选前之夜呢，但是我们确实要跟大家恭喜你，对，
恭喜刚恭喜过，
因为上架的时候大家听到这一节的时候是在那个状态里，
是
大年初一，所以我们就是总是在一个非常时空错乱的一个状态里都在录音。
对。好，那大年初一通常就是会发红包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也希望
除夕就要发啦，
除夕就要发、那就只好成长型思维，希望明年的红包比今年更多。这算是我们今天主题，这样熬得过去吗？
我们这个年纪齁，只能够你这样讲，就是发出去很多的意思。
说的也是、欸。
对啊，我们这年纪已经没有什么在
成长型思维，希望明年的那个通膨能够
成长，
这样我发了一样的价钱，但感觉比较便宜。
你真的好成长型思维。
好吧、我们今天大家都知道一直在 cue 出这个主题，
对，
希望新的一年，我们刚刚开玩笑，如果是红包就不用管了，但是新的一年其实我们自己成年人其实也不是说啊，成长型思维都是给小孩，
对，正在长的才需要，
其实我们自己也很需要。所以今天我们邀请到来宾专家来跟我们聊聊成长型思维，而且还有带来两本好书。
特别跟大家介绍的是郑浩仁心理师，他是宽心心理治疗所的院长。浩仁老师你好。
老师好。
那聪宁医师加入主播，两位好，主持人好，然后听众好。
你们要恭喜唱一下。
对，恭喜恭喜恭喜你。我应该跟着你们一起唱。
我们这个过年的歌为什么 N 年都没有进展呢、
就有一段时间是那个萨瓦迪卡的那个啊，
就那段时间，后来就没了，而且那个也没有人会唱啊。
你现在已经忘记了，要不然还要唱什么？
就应该要与时俱进，要有新的新年歌啊！
我在等你，
黄明耀如明年来出一张，
然后要迪化街街头巷尾放的。
让大家朗朗上口
啊！那最起码在宁夏路那条街上要放，在宁夏夜市要放，
人家不给你放啊！想说哪里来疯子。
真的好啦，不好意思那个老师，因为我们就是很没有过节气氛现在，但是我们要假装有过节气氛。
不会，我觉得很有感，就在你们唱完新年快乐歌之后。
其实我们刚才在等聪宁的那个，
是
我们常常都会有这个开场，因为我常常在等他的时候就跟来宾聊很久，
聊
基本上都可以录一集。我们刚刚在聊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老师他是在台南开业的，对不对？
是啊。
然后我一直以为啊，就是心理咨商所呀这种协谈的风气啊，感觉起来好像台北总是会比较流行一点这样子，就没有。我刚刚一聊我才知道台南大家很喜欢或是很自在很习惯，尤其年轻人会去找这个咨商师啊聊一聊啊，然后可能去了解一下自己的内心状态，然后刚聊才知道原来台南是很早以前就已经蛮有这样的风气了，对不对？
对啊，台南大概在十年前的时候就已经是大概十家左右了，然后在这几年我们都说大概在前五年之前台南都还是密度最高的，以人口的比例来说治疗所是上说密度最高的。对，
那都是年轻人比较能够接受这样的服务概念，对，类似这样吗？还是说各个年龄层都有？
其实每个年龄其实都有，但是我觉得40岁以下的意愿更高。然后我们刚才有在聊说，因为我觉得台南的氛围整体来讲其实还蛮重视心灵层面的一种丰盛，或者是心灵层面的一种满足。所以我们刚才开玩笑说台南的店家也都很任性啊，就比方说开一个什么456啊，一个礼拜要周休4天啊。
就他高兴开什么时候什么时候。
对，
老板想做生意才做生意。 样子，
对对对，然后开个什么三点到七点啊、嗯、然后其他的时候还要休息啊、嗯、或者是思考啊，
思考所以台南普遍都很有成长型思维的意思就对。
我觉得是耶、欸、台南人的确我就会有些氛围是我会想要知道自己在想什么、哦、然后自己、想要什么这样、
嗯哦、自己想要吃什么。在台南我最大的困难就不知道我要吃什么就什么都想吃，有选择障碍
这也是一个我们的很大的乐趣。
但是心理諮商的朋友们就是说他们去找諮商所的原因只是为了找不到职涯吗？因为我知道有一些是专门在做职涯、生涯规划，或者是，但也有很多是婚姻啊，有很多可能是其他的、精神的，不能说疾病啦，就是有一些倾向或什么，就是来找老师帮忙的大部分是什么样的、需求？
大概来说还是有一些人他可能也许还是有一些比方说恐慌啦、焦虑啦、忧郁啊这些问题还是有、嗯、然后有一部分人可能不是生病的，而是他可能对于自己比方说可能他们觉得自己跟原始家庭的关系他们想要做一点探讨就是有点厘清，然后有时候他们会想要知道比较像是他这个人比方说也许他觉得自己在跟别人相处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会很紧张，然后或者是说有时候他可能会有在亲密关系上遇到某一些类似的模式或是困难、然后想要做自我探索。对，
今天早上来主要也是因为要帮我们来介绍一个书、应该是一套书但有两本、成长型思维，这书名就叫成长型思维，
对，中学生的成长型思维啦，对，所以是这个、年龄层抓在13岁就开始这样的一个
然后两本是一本给男孩看的，一本是给女孩看的。成长型思维其实我们节目还蛮常提到这个概念的。
对对对，我讲太多次了，所以这次换老师讲。
其实大家成长型思维还是会比较希望可能也许我们可以不是定型的去想我们的能力啊或者是个性然后各方面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样子，可能会随着我们的改变或者是我们的努力然后是可以逐渐成长的。对，比较像是这样的一个比对来讲就是固定性思维
哦，
可能认为这些东西是不能改变的、对，那成长型思维大概就比较认为说无论是各方面可能都可以去找到一些方法然后做一些突破然后是可以逐渐改变的，比方说想要自己可能也许可以更会演讲，那也许本来是一个害羞的人不代表他就是因为害羞人就不能演讲还不会演讲、可能他可以找到他自己可以适合的演讲方式，然后透过不断的练习然后成为一个有他自己风格的演讲者这样。
这样想事情的逻辑好了、是一个天生气质吗？还是说真的是用练习的方法用训练的方法可以把它带出来的？
我觉得跟环境还是有蛮大的关系，当然天生气质我觉得有些孩子相对来说会比较困难，比方说我们说就是刹车系统比较敏感的孩子，
刹车系统
他们可能对，就是大脑里面有一个叫做 BIS， 就是抑制就刹车那个系统，那 inhibition 就是他会比较对危险讯号比较敏感，所以这些孩子会比较谨慎比较小心，所以有些时候他们可能也许会预先想到这些危险，所以他们比较不容易往前跨一步。那有些孩子他可能比较是行动系统多一点，刹车少一点，他本来就比较倾向就是还没有想太多就先行动这样。对，有先天气质会有一些差异，但是我觉得后天的影响更大。
哦，刚才讲那个是不是高敏特质的小孩啊？就是比较谨慎，
有一些，对，有一些比较会，的确刹车系统比较多，孩子他们的敏感度通常比较高。
成长型思维在最有名就是 Carol Dweck 的这个一系列的实验、因为如果是先天大家就觉得哦，那先天的那没什么好讲了、但其实后天的影响才是我们常把这个东西放在重点 的原因、举例来讲就是如果今天一个老师在跟课堂上的孩子有这种成长型思维的宣示作用，然后就说你的大脑就像肌肉，你今天练明天虽然不会变成很强壮，但是至少你明天会比今天强壮、后天会比明天强壮、那大脑也是一样，你不会立刻就变成什么都会，或者是你想要达到那个目标不会一天的达成、但只要你一点一点的练习，你的大脑就像肌肉一样越练越大。
对对对，
那有这样的一个宣示意念之后，这个跟孩子洗脑之后、接下来的这些实验里面你都感觉到他们比较
这个班级，
对，比较不怕挫折，可以这样讲
哦。
然后不爱面子、
嗯、不爱面子，
然后不会说谎。
嗯，
简单的讲就是说、嗯、比如说今天我们考了这一堂，然后全部人都考100分，
嗯，
然后他下一堂出超级难，然后把所有人都通都当掉这样子、嗯，然后在第三次考试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成长型思维的人第三次考试就会比较好、
嗯、
那固定型思维的时候，因为第二次被打趴了、
嗯、
第三次就一样烂这样。
哦，但他可以营造出一个气氛。你刚刚因为以班级作为一个实验单位嘛，所以可能那个班级都被鼓动起来，有那个气氛，
对，
所以大家就同样被那个气氛给渲染了那种。
而且那个气氛是在那个细节，比如说第二堂考试跟第三堂考试中间、
嗯、
他给他两个选项，说你要知道你上一堂考几分，还是你要知道下一堂考试的一些、概念，不是题目啦、嗯哦、概念、嗯、结果有成长型思维的人都会想说过去就过去了，我要知道下一次考试的、一些重点，或是我要复习什么、
嗯嗯嗯嗯、
但是固定性思维的人就会想知道他上一堂考几分。其实很有画面，对不对、欸、以前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就有些人一直问老师说、欸、我这题明明就是这个应该也算对吧，这就是固定性思维的人会发生的事。
可是如果他又想知道他上一堂考几分，又想知道接下来考什么，
就是倾向嘛。
哦，倾向哦，对对对对 对, 对。
然后如果今天考试的成绩决定要跟其他学校交流，比如说今天要把我们全班的成绩通通都名字后面就是都数字，然后要跟隔壁的同学交流这样子，
嗯嗯嗯，
固定性思维的人就会把自己的名字后面的分数篡改。因为他不愿意自己被贴上就是成绩不好的标签，他就会说谎。
他也蛮机灵的吧，随机应变的。
就是你会发现我们以前的教育体制好多画面都出来了、就是我们那个教出一堆固定性思维、
啊、如果他是成绩很好就要把那个字放大，大家看到我，
对对对，
不然你还没看到那种，
对对对对对，就是类似这种概念。所以你就可以理解他们到了真正进入到没有成绩的社会之后、
嗯、
他遇到挫折的时候很快就会被打趴了、
嗯、
而且他只要求那个表面上的好，但是他并不是真的内心对这个东西有这种 drive， 这种渴望，
那有一些内在动机这样子。不过老师，我们这一套书啊是有分男生跟女生吗？男孩版女孩版，这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因为我拿到书之后我看一下他的目录啊，我觉得男孩版也很适合女孩看啊，女孩版好像也蛮适合男生看的。
我觉得比较大的部分会是因为女孩子比较多是集体的生活嘛、嗯、青春期的时候女生比较多集体行动哈，小团体，
对对对对，
所以还有比较多关于焦虑的想法，那怎么样在这个比方说有一些大家认为应该要怎么样的时候你可以做你自己，或者可以拥有你自己的想法，比较有一个部分是鼓励女孩子可以突破一些框架。
嗯，那男生，
但是我觉得男生的部分是比较多着重在求助。因为
求助啊，
男生，对，因为我觉得也可以说比较像动物，男生在青春期的时候就会比较想要就展现，就像雄性的动物一样想要展现自己的能力这样，那所以有些时候反而是当自己不会的时候他们其实是比较不敢求助的。那我觉得在男孩的这本书里面就有讲到比较多求助的这件事情。
嗯，
对，
哦，因为两个都女孩，
嗯嗯嗯，
我是觉得他们这段时间很容易是因为同侪之间的互动，
嗯，
蛮影响到他们思考事情的方式，然后他们怎么看自己，
嗯，
这种。
那如果老师你觉得在交朋友上面比较没有自信，或者是在交朋友上面比较固定型思维啊，他不会喜欢我啦，他那么红，他那么多人喜欢他，像这样的固定型思维的，你会怎么样帮助他？
通常我还是会问问这个孩子，就是他喜欢这个朋友的原因是什么，那、他欣赏他的地方是什么、
嗯、
然后跟他自己的个性有什么相像的地方或是不像的地方，
嗯，
那这个人是可能有他没有的特质，所以有一些欣赏，那这个对他来说这个特质有没有可能也可以是他自己所期待发生在自己身上的。
嗯
嗯，所以有些时候可能不是交朋友的这个动作去跟这个人成为朋友就会变成他嘛，而是说如果这个特质是他自己也希望的也喜欢的，那怎么样成为这样的特质的人，然后什么东西挡住他、那我会觉得有些时候孩子在谈去靠近对方的时候，很多的时候、可能有一些焦虑，有些担心，那当然也可以去讨论这个担心是不是真的，好，那还是说他有机会去验证看看， 那如果说假设还有机会去验证看看，那也许就可以突破他原本设定的一些自我设限的想法。所以有分两个部分，一个是关于自己的，一个是关于行动。
是是是，
这两本书大概主轴有三个，都是相信自己，然后再来就是面对恐惧和不完美，然后再来就是结合资源成为力量。男孩女孩这两本都是以这样的一个三个
一个逻辑
区块来进行。那我们今天因为许愿池有很多听友的问题，我们就用这三个不能这样讲了，就是我们用这个请老师用
成长型思维
来帮助我们来回答这些困惑。 Reggie， 然后我们今天第一位听友是 Reggie， 他说他想知道怎么样陪小朋友设定新年新希望。
哇，大年初一好适合哦。
因为明年就发现这个去年定的都还没有开始执行。
而且你不觉得我们华人社会这点很好？就是跨年的时候，十二月三十一号跨到一月一号，我们有一次机会。
对，
然后恭喜恭喜恭喜，你有一次机会。
对，
我们有两次机会。
可是中间的两个月什么事都没发生。
中间两个月我们可以盘整一下，
盘整一下，或者是觉得那换一个好了
之类的。
他说如何帮小朋友寻找他的兴趣。孩子学东西学钢琴学一学就想放弃，该继续坚持吗？
我们先讲第一个好了，因为其实我觉得这本书里面其实也有提到一个部分，是比方说在设定目标的时候是一个可执行的踏实的新目标。那比方说他想要弹吉他，学会弹吉他，那可能要讨论的会是具体可执行的，叫做比方说我每周可以花半个小时练习吉他，而不是我想要成为一个很厉害的吉他手。这会是不太一样的定目标的
方式，所以这个目标就不同了，对不 对,
对, 对，
要循序渐进。
对，因为它没有好跟坏，而是我在什么时间点，我可能也许盘点一下我一个礼拜当中哪一天可能是有这个时间的，然后那个时间我可以用来做这件事情。
就像露露一样啊，三铁没有要客人 PB，
对啊，
但是我给自己的定目标是每个礼拜至少要跑几次或者是骑几次，这样。
对对对 对, 对，
这样应该就是一个好的目标。
就没有好像一下要把自己搞得
对
自己吓死自己那种感觉。
这个好像要跟很多男生讲。
那真的，
我觉得很多男生都会以目标导向，就是一定要怎样怎样。小男生啦。
对，我觉得人其实有部分都会，
大男生也会。
真的吗？
我突然想到，大家今天是大年初一听到的时候，晚上可以看我跟聪宁先前有去出外景，就是我们在那个好消息电视台，我们两个搭档出一个外景，然后就做今年那个农历年特别节目。我跟大家先剧透一下，就是我们就玩一些体能游戏这样，但是就是开心嘛，开心嘛这样子。然后他就超认真，例如说跑步毛起来跑，游泳毛起来游。然后最好笑的是呢，原来那个企划在re稿的时候，他还跟企划说不要 PK 啊，干嘛 PK？ 我跟他做每个项目都超 PK， 就是那种感觉。哎，男生真的。
我只是表现我平常的样子而已。
对啊，
我没有要跟谁 PK 啊。
不是，就是这样啊，就是这就是男生平常样子啊。当有一个或者有点像竞赛性质的，就是会哇我要什么的，或者你跟自己比也有可能，就像你刚刚讲的，就给自己定一个哇那个那样的目标那种。
真的哦。
真的。
好吧。
好吧。
青春期的男孩子其实默默的都会有这种竞争意识，我觉得会影响到这个男孩的自信心。
是，
就是比方说我是不是篮球打最好的，然后我是不是跑最快的。对，
但其实这些目标没有不对啦，主要是你定这个目标的时候，如果标准设太高然后做不到然后否定自己，这是比较可惜的。我觉得弹钢琴这一个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我们家的孩子从小学琴也是常常要放弃，那我老婆一直坚持下去。那坚持的过程有几个点跟大家分享，一个是她会一直换老师，就是有的时候小朋友不喜欢弹钢琴，因为他跟那老师不合拍，不合拍就换没有关系，我们又不是说一定要跟某个大师名师然后一定要怎样，没有，我们只是希望能够维持这样的一个兴趣跟学习，所以他换了好几位老师。那第二个就是说他会把孩子弹琴都录下来，你知道我那时候的云端硬碟每天都被我小孩弹钢琴的影片塞爆。我说这些东西就不会看，你每次都录。他说可是你就放着吧。当他开始觉得哦好累了不想学的时候，或是很挫折的时候，你给他看三个月前，给他看六个月前他弹的琴， 甚至你给他看三年前，你就可以知道，哇，其实在我不知不觉当中我已经进步到这个样子了。
嗯嗯嗯，
那这是一点一滴，就是每一个礼拜练琴的结果。
对，
所以他很坚持的，就是我老婆很坚持的把这些东西录下来，现在都还在。
嗯，现在还在、
啊、就
哇，等着小孩结婚的时候放。
不是，因为后来就找不到，你就很难删了。因为这云深不知处，你知道云端影的现在都几个 T 几个 T 的塞在里面，你也不知道在哪的、嗯嗯欸、没有人会去删它了、嗯、然后第三个就是我有时候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一定要用学琴这件事情来当做一个不可妥协的事、嗯、我老婆有一点那个时候给我这种感觉、嗯、他说不是这样，只是现在这个时代很多人都把小孩的东西放在网络上。
对，
那你说，哇、哦，这个小孩怎么五岁就会跳街舞啊？七岁就会怎样？九岁怎样、
嗯？对，
他说，我希望他有一个才艺是
可以放在网络上的，
不是一个才艺是他要能够放上去，是以年为计，而不是以天为计。
嗯，
就是不是说我今天练个几天，我就可以很 enjoy 这件事情。
嗯嗯嗯，
因为你知道小时候弹钢琴，你自己都不 enjoy 嘛，
就
不用别人讲，你也知道很难听嘛，嗯、对不对、嗯？所以那个挫折感是很真实的。
没有，我们家小孩就是，即便是非常初级的小蜜蜂那样子，他也很 enjoy。
那就很好啊，那他就有内在动机啊、嗯。我老婆就说，她希望有个东西，就是她当她开始 enjoy 自己弹的东西的时候，已经是 N 年后了。
嗯嗯嗯。
那她希望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就是有一个东西我必须要练很多年。才可以放得上台面，而不是训练几个礼拜、
嗯、
就可以 show off 这样子、嗯嗯嗯、我就哦哇哦，
我觉得对对对，真的就是妈妈很用心。可是回到这个听友的问题啊，这孩子自己有兴趣吗？因为他就是说要怎么样帮小孩找到他的兴趣啊。
这又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说吼，兴趣到底是与生俱来的，还是你玩着玩着玩着就上手的？
对，
因为
像我们有一期做的就是那个宝春师傅嘛。
对、嗯、之前那个蔡宇哲老师在网络上 po 了一个研究，然后我就把那个研究写成文章，大家现在网络上可能找得到、
嗯、
他那个研究就是说，如果你认为兴趣就是与生俱来，我这辈子一定要找到那个最属于我的兴趣，这样的思维、
嗯嗯，
你的人生就会对很多新的事物就错过，因为你对于不熟悉的、嗯、一开始觉得无聊的，或是你觉得那跟你不合拍的东西，你会放进去零的努零零努力，你连碰都不想碰、嗯、他的研究的做法就是把一群人分成这两大类，一种就是说我认为所有的兴趣就是做着做着做着也许热情
就
来 了
对，
一种就是说哦，兴趣就是像真命天子一样、
嗯
啊、那就是你要找到他。
嗯，
那这两种人你给他看一个大家都不懂的，
这两个的分类是我自己在做评估
的
时候，我觉得我是哪
一种
人。
第一个研究是一开始就先分、
哦、
然后丢给他们一些文章，比如说、嗯、宇宙黑洞、嗯、哦，没有人懂嘛、嗯、
对
对，两组都不懂嘛、
嗯、
可是他们硬着头皮看了以后，哎，那个对于各式各样的事情都有一点尝试的心态的人、
哦、
他对宇宙黑洞这个文章之后，他可以稍微做一些简单的 presentation、
哦、
但是另外那一组就是零，就是他根本连看都不敢想，都不想想，然后就是丢在那边，好，不会啦，这我不懂啦，我以后这辈子也不会碰到黑洞、啊、干嘛知道这种东西。
嗯嗯嗯嗯嗯，
那你就是可以了解这样的人人生他会错过多少事情。
是是。
那第二种状况是用说服的，就是说、
哦、说服
这一群人，我先上一堂课、
嗯
啊、然后就是让他们灌输说啊，人生就是就是很多热情是玩着玩着就喜欢着，然后一组人就是给他洗脑说人生就是你的兴趣是与生俱来、
嗯、
那也是可以借由这样的洗脑的过程分成两组之后给他宇宙黑洞，然后一样的结果也是那个认为是真命天子的这一群人比较没有办法接受新的事物。所以 Reggie 的问题是说，如果今天钢琴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他人生兴趣， 我也不晓得，我也不知道我的小孩到底最后，我以前甚至觉得我的两个孩子其中一个人应该最后是不会弹、
嗯嗯嗯、
因为我可以看出我的其中一个孩子感觉是比较有这种，就是他会没事会去摸一摸琴的、
嗯、
但另外一个是不会，所以我那时候心里面觉得可能有一个孩子最后是不会再继续下去、
嗯、
整支对不对，一直到现在、
嗯、
弹着弹着也弹出兴趣了、
嗯、
弹着弹着也开始有自己喜欢的曲子了、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可以替 Reg 讲一下，这一题其实没有标准，不是他不是一个说帮小朋友找寻兴趣，而是就是陪着他的过程当中给他今天的主题成长型思维。
嗯嗯，
你不用管这东西，你以后到底会走到哪里，
所以他
我们就一天一天的走，
他就是可以练得出来的。
我们不要把目标定成练不练得出来、就是一天一天的，就像老师刚刚讲的、
对，因为你知道吗，你刚刚在讲的那个就是关于兴趣这件事情啊，我就想到我好多年前看到的一个案例，那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例这样子、我现在赶快找了一下，发现他就是一个匈牙利的西洋棋大师、他要用自己的女儿来做一个实验，就是任何人我都可以把他对西洋棋的兴趣养出来、然后他就可以变成全世界西洋棋的冠军、所以他是三个女儿，他就用自己三个女儿来做像这样子的自己的实验这样、他三个女儿从小就是浸淫在那个环境头、哇，每天下呀，每天不管刚开始被强迫 很长的时数啊，废寝忘食的研究这样，果然三个女儿都是西洋棋大师、然后大家就觉得说，哇，那这个东西就是有点像我其实是外加给你的一个环境，你其实也没有什么选择，然后重点是他们自己那三个孩子自己也觉得说，啊、我真的我也很喜欢、我真的我好像也在这方面我很擅长、我就一直很好奇，因为我们家有时候我就观察孩子嘛，有的孩子他真的就是啊，我就没兴趣啊，然后我就不愿意去碰这样的。
对，
那有的家里头就可能像你们家太太那样子，我就会给你一点点压力，一练着练着你就练出兴趣来了。很多家长在这中间他没有办法拿捏，你知道吗？
其实这种例子比比皆是啊，比如说阿格西，比如谢淑薇
啊、对，谢淑薇，
全家人都打网球啊，阿格西啊，爸爸也是疯子啊，也是全家人都把他抓去打网球啊，即便给他们吃药、嗑药也在所不惜啊。
可是那个
我要讲的就是
就不好、
我要讲的，对对对、这就是重点。
对，
今天藉由环境，当然可以把一个人逼出一个记忆来，但是这个东西最后你赔上的亲子关系值得吗？没有人说我们今天弹钢琴就一定要打骂，然后拿那个鸡蛋放在手上，只要打破了之后就是自己擦地板、这个不是我们要的嘛，我们不是要用亲子关系来换得一个钢琴大师嘛，所以这两个东西当中、我觉得还是有另外一条路，就是今天我们老师带来，就是你可以藉由灌输他成长型思维而慢慢慢慢的引导出他对各种事物的兴趣跟动力、而在不破坏你们亲子关系的前提下，理论上是做得到的。
那我要帮他先挑一个项目，
就碰到什么就挑什么，有什么资源就做什么、对不对？
我觉得很多的时候顺着丛林师的例子，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棒的例子，是、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可能家长本身也是有很强的成长思维、比方说我孩子现在弹得很烂，那无妨，就是我录下来，然后因为我失败挫折都是没有问题的，
对，
然后带着这样的心情，孩子也不会觉得我一定要今天就变得很厉害、然后我是被支持可以持续的做这样的探索跟练习的、我觉得这件事情如果家长具备成长思维，那他就不会比方说举个例子，很多孩子被打坏兴趣、所以家长会生气，就是我花那么多钱让你学弹这什么东西，
对，
你怎么进步这么慢、
yeah.
或是为什么你不就是扎别的练习来让我觉得值得、那这个东西都会非常的结果导向，比方说别人都可以去参加成果展了，为什么你还不行、那像这个其实都会让孩子觉得哇，所以这不是乐趣啊，这是一个
压力
成果展示啊，
对
对，而且这个成果是来自于要给我的爸妈的还是我自己呢，我比较接近是爸妈的、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如果家长本身就带着成长思维鼓励孩子探索，鼓励孩子在这过程当中有挫折、然后有一些不顺利，然后可以去克服它，把它当作是一个练习，那我觉得其实孩子不见得会觉得这个练习是不开心的或是不愉快的。
对，
鼓励孩子去探索这件事情，我觉得很多家长来说就是蛮苦恼的，因为现在就是选择太多，有选择障碍嘛、那我到底要教孩子探索什么，就是我今天教探索足球吗，探索音乐吗，探索什么吗，那好像都是我自己的既定想象嘛，那探索一段时间好像我也鼓励他，他刚开始学他很辛苦，那鼓励他一段时间，你就会开始评估说，那我到底是要继续，就像这妈讲的，我到底是要继续坚持继续探索啊，探索到什么程度、然后还是说真的会觉得说，那他可能在这个项目不是他所擅长的，就是不是他的兴趣这样、然后我要再换别的来探索看看，那也很花钱花时间，花就是实际在操作上会，
对啊，所以实际在操作这样就是有什么资源就做什么啊，你比如说今天、
但我今天社区上看到公告或学校看到公告，这么多社团我其实都可以去参加，
那你喜欢哪一个？
我自己吗？
哦，因为有些时候你可以陪着孩子一起啊，如果你自己也喜欢的，不是这可以当做第一个，哎，我也很喜欢啊，
我很赞成欸，因为我也会觉得很多的时候可能也许像这种体验课啊，如果家长是乐在其中，小孩通常会感受到那个快乐。对，
有讲过有时候去参加一些体验课都爸妈在旁边手做，
对啊，
然后爸妈自己越做越兴致越高，
哦，
对，然后小孩都坐在那边纳凉。
对对，可是这个部分我觉得反而还好，小朋友看到爸妈做得很开心，小朋友多多少都会有兴趣，因为他会觉得你做得那么开心，这东西应该是好玩的。可是有些爸妈就会说，你为什么做得这么不好，你为什么不坐下来，为什么不细心，你就是不够专心，像这样孩子就会讨厌这些活动。
对，所以我觉得最后还是那个爸妈自己骗得了自己，骗不了别人啊。你看，我先讲两个例子，第一个就是奇瑜姐那时候在我们的 Live Podcast 的时候，她不是讲她女儿现在找到她目前很努力想要的职业，跟画画有关嘛，跟绘画跟制图有关，她不是说吗，她说从小我女儿从来没有上过画画课，也从来不觉得她以后会是以艺术啊绘画当做她人生职业的，或者是至少这个阶段这么有热情的事情。但是她因为就是我相信奇瑜姐，你可以从她的对谈你就知道她不会随随便便去打压或者是去看低什么事情，她永远都是哦很好奇，我可以试看。她的成长型思维一定有影响到她女儿
妈妈本身的成长型
新的事物的这种勇于挑战，所以她可以在大学的时候才来找到人生的这个新的方向跟热情，而不是说哦我从三岁五岁就开始喜欢画画一路画上来，不是这种人。
对对 对, 对。
第二个就是下一题，下一题这个 Roger 我要讲这个例子，他说如何鼓励青春期孩子不要因为学校成绩太烂就否定自己放弃自己，那就跟刚才 Reggie 的问题一样，我有一个研究跟大家分享，就是刚才说成长型思维可以藉由洗脑，对不对，我们就好好洗脑啊，明天比今天好，后天比明天好啊，每天努力啊，定一点这基本的目标等等等等的好，然后可是你洗脑完之后，那如果今天有一个很糟糕的成绩单，然后爸爸妈妈拿到成绩单的时候，第一个表情是皱眉头，然后第二个发出声音是你的成长型思维，你之前跟他讲的话在他面前就是一个谎话，就是谎话，因为从你的表情，从你的动作，从你说出来的话，大概就知道你认为我救不起来。那你之前说什么今天比昨天好，明天比今天好，不是骗人的。所以后来他们发现成长型思维除了只是用洗脑之外，你要说服你自己也相信这件事啊。你相不相信你的孩子明天会比今天好，后天比明天好，你相不相信你的孩子只要每天每天每天每天每天有固定的一点点时间来做一个数学的练习，一点点时间就好，不跟别人比，跟自己比，你会相信他明年这个时候在看到现在的这个状况他会很骄傲，你相不相信？如果你父母自己不相信，你再怎么讲你的表情就是会露馅。
真的真的真的，哎，难怪刚才老师有讲到说这一次的这套书虽然是说给中学生的，但实际上家长看也非常合适。
没错。
对，因为我觉得其实很多的时候就是我们这样讲找兴趣这件事情，我觉得更重要是保持孩子的动机还有他的好奇心。如果今天他有这样的动机，有这样的好奇心，他对很多事情是愿意去尝试的，他这辈子可以一直找他的兴趣啊。
对
对啊，
时间还很长呢。对
对呀，
不过我还是想接着刚才聪宁在讲到青春期孩子的状况啊，因为我正好前段时间我一个朋友就跟我聊到他的孩子，他孩子就是国中之后考上一个很好很好就是那种明星高中这样子，那国中当然表现很不错嘛，结果一进到这个明星高中发现我真的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就是怪物学生实在太多了，然后是样样都强，玩社团也强，课业表现也强，他说突然之间就发现那个原来在国中表现一直都很好哦，然后也很有个性的他自己的孩子上了高中之后就整个缩起来了，不讲话，甚至有点自我放弃，整个就让他觉得很担心啊，很难相信，担心到就是孩子也不大愿意跟家长多说什么，那就是这个年纪国中然后升高中这样十五六岁，那可能过去他不一定有这样的环境或这样的想法给孩子一个所谓的成长型思维或什么，然后刚好就卡到了青春期这种尴尬的时候，然后又进到这样子的环境，哦，旁边都好厉害好厉害，这个我觉得有的时候不一定是他自己真的是成绩很烂，是因为你跟旁边比较来的嘛。那在像这样的环境，一下子就把自己否定掉，到底要怎么样去帮助孩子，他已经在那个情绪跟状态里头了， 而且像这样子年纪的孩子，就是你跟他讲很多、你说给他看，他不一定会愿意耶。
我们其实还蛮多这样的孩子来、就是在进入到高中，你觉得比较是第一志愿第二志愿之后，发现自己哇，我怎么可以是班上的倒数的这样。那可是我觉得这个很多的过程当中，还是回到帮助这孩子慢慢的去思考，就是什么是他现在目前的定位，嘿，然后他的兴趣是什么，然后可以怎么样设定一个合理的目标，好，慢慢的往前进。但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害怕、焦虑、担心是什么？那很多的时候其实还是跟家庭的环境，就是家人的态度其实很大的关系。他们可能会想象我这样会让我的爸妈很失望，或者是让我的家族觉得我没有那么厉害。他们其实从小到大都成绩很好，所以我们背负了很多这样的、我们讲说有点像包袱、一个这种形象的包袱。所以怎么样让家长帮他解开这个包袱，我觉得也很重要。我觉得家长的态度也觉得说 OK， 你现在就在不同的学校啊，这个是很合理的，就是说不同学校本来就会有不同的排名，好，那可能也许把目标再放回自己身上就好。爸妈解禁他的那个罪恶感，或者是爸妈他认为担心爸爸会失望的这些想法，其实很有帮助。对，所以我们观察到，或是说OK， 家族当中亲朋好友在说些什么话的时候，你希望爸爸妈妈怎么帮助你？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有时候孩子会需要的。
你知道之前有一个研究是在讲类似的状况，就是说进入到这个哈佛商学系的学生，前 20% 的人，就是他们的那个成绩或者是他们表现是在前 20% 的人，最后就会进入到华尔街啊，进入到就是那个行业的佼佼者，而且他们所写出来的不管是论文啊或者什么东西都是非常非常棒。
对，
后面 80% 的人、就是那个本来是佼佼者，然后进到哈佛发现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然后被那前面的 20% 电得半死的后来几乎甚至都很多是离开商业这样的一个领域去做别的事情、那就是表示他们自信心被这些天才打趴了嘛、那其实蛮可惜的，因为其实这些人
他其实也是佼佼者，
他其实如果跟全国的所有的人放在一起，他们还是很适合这个行业的。
对对，
而反之那个比较没有那么有名的大学，非常尊能大学的前百分之不知道百分之多少，1%还2%的人，他们反而一直留在这个领域，而且自己觉得自己做得非常好。那也就是说其实这前1%-2%的人在当年进到申请大学的时候，他其实是申请不上哈佛的，他理论上是哈佛这100%所有的人应该都可以把他打趴的、但反而因为环境的关系，这剩下80%的哈佛的这个校友就放弃了，而这个宁为鸡首不为牛后，
对
不对？
这
个鸡首的这些人竟然最后还是在这个产业里面发光发热。所以这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不一定要把孩子一直往人家所说的名校硬塞，轻轻松松进去的人是很适合的，硬塞是不适合的。那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很多这个长春藤门校、他们开始发现这个状况、所以他们开始收很多不是以学科优势来进来，比如说林书豪。
哦，我在别的方面，
我林书豪我今天在哈佛就算成绩输给人家那又怎样，拜托我是校队队长啊。所以没有差。所以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启示？如果今天你的孩子因为考上了一个第一志愿的学校，然后像你刚刚讲状况颜面尽失，他以前引以为傲的成绩数理什么有的没的，现在就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家长想的应该是让他开辟新的战场，而不是在原来的战场自怨自艾。
就是
还
是
他还有什么其他擅长的事情、你让他在其他擅长的事情上发光发热，他在那个擅长的事情不管是钢琴不管是篮球不管是厨艺、有些人很喜欢做烘焙，做各式各样的现在都很多元的这些园地可以让他们发挥发光发热，在那个地方他们得到的成长型思维跟这个自我效能会回过头来
帮助他们
去撑住他在学科上面、或者是其他领域上面本来 的这个挫折感。
对，这个结果回应了 Roger 的那个问题了耶。因为孩子是因为成绩这一项嘛、然后否定自己， 那或许他的做法就是刚才你讲的，
对，
协助孩子去找到别的项目，不是就是功课，然后但那个项目孩子所擅长的，然后
对喜欢擅长，
对，
然后你的表情要对，
表情要对，嗯，
人家这个因为这段时间，然后很挫折，然后跑去打这个电动，然后得到那个什么英雄联盟冠军，嗯，然后你就给他说，切，这能这能又被我不到自己，就。他从那个地方的成功经验搞不好可以回过头来去影响他其他原本已经
他想要放弃掉的那些，嗯，这就是一种成长型思维，我觉得这样听起来还是家长自己比较关键呢，就是你家长是怎么样在看这个事情的，因为就像你讲的，不是平常我们这样子嘴巴讲讲讲，你很自然而然透露出来的面部表情，
对，
那个是控制不了的，嗯，就是除非你的 mindset 就是这样想，要不然 你就是骗不了人，
啊，你骗不了人，而且你对你自己也是，
对，
哎呀你的数学那么烂，那你带遗传我吧，我也很烂，你这就是固定型思维啊，你这就是固定型思维，
就是我是不是，就
是，
我
的意思是说这种描述就很容易带，如果只是开开玩笑就算，但如果你真的相信这件事，
我真的相信我的赛口才是没办法的
那这本女孩指南就交给你了
可是我最近有兴起一些不同的想法，因为我们家不是有一个从国一嘛，
对
不
对,
对，我想说那我说不定现在跟着他国一数学一路走到国三的时候，啊，我赛口才我就又
是不是，
所以这就是一个成长型思维，
啊，是不是，
对，我说我现在呢，我们家老大九年级那个拿他数学来，我就跟他说妈妈现在真的帮不了你，可是我就跟老二说说不定以后等到我跟着你一起数学上到国三的时候我就帮得了你
对啊，一堆家长叫小孩去学英文，然后自己说啊，我又很烂了，没救了。
觉得这本书很适合家长看，是因为我觉得家长自己要先做这些练习，因为家长很多的时候也是在原来这些原生家庭也好，是原来教育环境当中长大的，所以很多时候可能也许自己也没有想过，那我想要改变我自己，那我要怎么改变？那如果家长如果可以自己先试试做做看这些小小的学习单练习单，那也许就比较知道说 OK 我先改变我自己，然后我再让孩子看着我，然后可以被鼓舞，对，嗯，
但我刚刚在想说如果家长本身就比较偏固定型思维的这个倾向，然后年纪又已经长了嘛，就是根深蒂固了，嗯，来得及吗？他已经是比较偏向固定型思维了，然后随着年纪又根深蒂固，这样
就去台南的諮商所跟老师聊聊啊。
台北也有吗，嗯，
我自己会觉得会区分成，哦，有时候如果说今天孩子可以知道说我的爸妈改变幅度不大了，嗯，那他已经知道说可是我不想要困住，有时候跟一些青少年聊的时候我会跟他聊聊，他觉得爸爸妈妈有没有可能改变，嗯，比方说我们在台湾成长型思维，嗯，比方说我可能对日文有兴趣，可是爸妈会说日文不是考试项目，所以怎么办这样，然后我们可能就会讨论说爸妈可能也许他们的过去的经验可能不见得能够改变，但是你怎么样去在你的比方说选择大学的科系的时候先去看看那些科系可能会考哪些项目，那我们来试试看在现在目前的高中里面怎么制定合理的目标，嗯，慢慢的朝向这些科目来前进，嗯，那我觉得有需要一个大人，可能也许如果爸妈没有办法，那就是需要一个比方说老师，
哦，
然后或者是其他的长辈，嗯，来协助他慢慢的知道说 OK 也有这种思考方式，我也可以有一个有点像教练，一个温和的教练在旁边陪伴我慢慢的去往前进，嗯，然后如果有这样的陪伴或是有这样的经验有时候也会有帮助，如果真的没有那就是比方说像这样书，我们刚刚在提到说如果孩子有改变意愿，他觉得我想要更开朗，我想要更积极，我不想要被困住，嗯嗯，然后他真的有兴趣想要改变的时候他可以拿这本书来看，那我怎么一步一步的改变我的想法，嗯，也就是这本书有点像是替代了一个有点像教练或是爸妈的角色，哦，如果他已经有改变意愿的话，嗯，是比方说高中生，嗯，高中生就比较有机会做这件事，嗯，对，
重点是他自己有改变的意愿，
是，
对对，嗯，
对，
就是跟心理成熟度还是有关啦，如果是国中生，嗯，他可能的确国小国中生都比较需要旁边有一个这样的大人，嘿，然后能够用这样的思维来带领他，
嗯嗯嗯嗯，老师你会建议像这样书是就是亲子共读吗？
我自己会觉得大人要先改变的话可以先自己先做点功课，
大人自己先
因为如果大人只说、嗯、哦，我觉得这个表单不错你做做看、嗯、但在生活中完全自己展现出来，大人自己展现出来是固定思维，那孩子大概会觉得那你就是言行不一致，你叫我看了这本书、嗯、可是你原本的想法就不是这样、嗯、你自己本身的想法就不是这样、嗯、那我觉得其实孩子对这本书的信任度其实也会降低、嗯、对啊，所以我是觉得与其亲子共读不如大人可能先检视一下自己、哦、像南海的这本书里面其实也有一些小小的检视、嗯、就是大人可以先检视一下自己的成长型思维和固定思维的程度、哦、对，
所以它是一个量表是不是，它有一个测验的
量，很简单的量，它不是完整的、嗯、它只是几题、嗯、但我觉得可以稍微检测一下、嗯、然后我觉得像女孩那里面就有很多比方说恐惧型的想法，家长有很多恐惧型的想法，孩子考这样成绩考不好他接下来就上不了大学，他接下来就会找不到工作、嗯、这种恐惧型的思维、
嗯、
对那成长型的思维是他 not yet 嘛，还没，他也许现在还没有成绩很好，他也许、啊、还可以再思考，他可以再努力看看，我们可以再设定一下一个目标，所以这个家长如果先做一些这种自己到底是焦虑性的思维还是成长性的思维的分类，我觉得会蛮有帮助的、
嗯、我们自己先做就对了嗯，
对，我觉得自己先读自己先做嗯嗯嗯，
好，那下面这一位呢，这个听友太阳妈妈，我觉得她的描述就会让我觉得哇，这个孩子真的是很需要成长型思维的一个帮忙啦。那一方面可能妈妈自己看一看书之外，她就是问说，如果孩子常常不由自主的就会出现那个消极的那个面向，然后事情都还没有结束就立刻觉得反正就一定会失败啊，那干嘛这么努力呢，这样所以很容易就放弃了嘛，那到底要怎么样去训练孩子正向思考？
我自己在听这一题的时候，我其实有时候会觉得，有时候孩子把他说出来是有点像是帮自己打打预防针，
没错，
他不一定真的这样想。
嗯，我们比赛前都是干这个事的，
对啦，
对对，已经没有办法啦，我可能跑不完啦，
啊、
对、
啊、
对
对
对，
你们那个在终点不用等我啦，
对对
对
对
对对对，有时候说出来是反而可能也许让他焦虑降低的方法，或者让他挫折感降低的方法，那我觉得大人不用特别一定要很认真的反驳这些话，或是很努力要帮他打气、嗯、可能也许只是观察一下，就了解一下他这个意图是什么，也许他需要一点打气，抱抱他，跟他说没问题的，我们就试试看，成功失败我都没有关系的、嗯、这样，也许他只是需要一点这样的陪伴，嘿、嗯、对，我觉得家长可能也许可以先观察一下孩子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有没有可能不代表他真正完全的想法，
是是，不同的年纪是不是有不一样的应对方式，出现像这样状况的时候，例如说学龄前的孩子哦，可能刚才老师这样讲的方式或许可以起点效用，那在年纪大一点到青春期他真的就已经变成一种惯性了，
嗯，有可能，那我还是会跟他讨论的会是 OK， 所以看起来你好像真的很担心会失败，那我们可以想想看，那如果失败会发生什么事，那如果真的失败情况都想完了，但男孩书里面有提到，如果所有的可能性都想完，那我们想怎么处理这些可能不好的情况，让他知道没有问题，就算失败我也在，那我会跟你一起讨论一起面对，那失败就变得没那么可怕了，对，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家长不害怕失败这件事情，跟他讨论那失败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事，我觉得这个也会让孩子比较有勇气，就算他可能没有那么有把握，他可能也愿意尝试看看，嗯，那一旦他有了尝试通常都会比他预期的好一点，嗯，对，
不能让孩子愿意谈啊，大一点的孩子如果已经陷在这个思维里头，他可能连谈都不谈，
其实这个从小我的小孩子经历太多次了、嗯、他小时候就是什么都是让我死定了、啊、不要了、啊、什么的、嗯嗯、年纪小的小孩那时候我学习到的是，我之前有分享过嘛，就我陪他去打那个篮球、嗯、可是另外一个传道人陪我们一起玩、嗯、他就很有经验，他就会跟小孩讲说你只要球丢到我的手就可以了，哇那很容易啊、嗯、所以他就、嗯嗯嗯、那天他就是很开心的过程把这个球一直往上丢往上丢啊，我那时候定的目标你只要丢到篮板就可以了啊，就十次里面有大概有八次都失败，那、嗯嗯、对他来讲那就是一个太过于他能力所及的一个进展、哦嗯、所以我可以理解，就是在年纪小的小孩我们就是定一个比较，不要让他看那么远，你就看前面先定一个小的目标，这样就算成功了， 那到了长大以后，我的孩子还是会用同样的方式跟我讲啊，就是说啊，死定了啊，这怎么办啊，这不会啊什么的。我通常是问说，那我可以怎么帮你？
我也是都会这样问。
帮你，
对对，
这个我可以帮你找老师吗？
对对对，
还有这个部分，你需要一个很安静的时间，然后没有人吵你，还是怎么样？就是我可以帮你嘛。其实他想一想，他也自己想得通，他只是那个时候一开始各种事情，他有点慌张，不知道从何做起。但一旦他厘清了他可以努力的方向，那是他小时候就建立起来，哦，就一步一步来。那你就看到他就自己在那边自己弄了，嘴巴念念是念了，最后还不是
最后也完成了。对，啊，对对对对 对， 对，所以我觉得应对年纪小跟应对年纪大的真的不大一样。你刚刚问的那个问题也是我每次第一个反应我就问这个问题。对
对啊，
那你现在碰到什么样的困难，我可以怎么帮助你吗？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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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重要的问题，
非常重要的问题，
就是家长如果能够这样回应孩子，就会觉得哇， 你在我身边
哦。
现在他都直接上网订课，
我们也是，
然后刷我
的，而且我们家小孩真的，我是从他解决问题的方法才知道原来有这个管道可以处理这样的事情。
对啊，现在人真的太幸福了。
对，现在孩子真的也很熟悉啦。
对，
他们也很擅长使用这些数位工具。对啊，突然想到你这里没有业务啦，反正就叫我们进行投靠。你听他这个平台名字，你就知道他原来就是在
教英文的。
对对，然后后来才慢慢延展出来，哦，教其他外语，现在什么都教。他是在上面找到一个理化老师。
对对对，我小孩在上面学韩文，
在学韩文，
然后学 debate。 他那
时候
不是去，要去比赛吗？
对对对，
出国比赛，然后吓得半死。
对，
其实上面找到，
所以也是同样一个平台。所以大一点的孩子，这是他们的一种成长性思维的一个展现嘛。
对，
对，
这是很棒的行动。就是他已经可以知道说，我这也算是求助，就是我需要一点帮忙，然后我在哪里可以找到帮忙，然后我去取得这个帮助，这样。
那我觉得对我来说，我就是学习我要信任他。就不是说总是从以我的角度去想说，啊，那跟五号你应该要这样这样做才比较有用吧，那种感觉。对，
我们已经过时了。
对 对， 对，
我们用我们那个年代的方法来处理他现代的事情，有的时候有点晚不积极，或者有点过时，
不，或者不在孩子的需求上。
对，不在他的需求上。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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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没有办法用我们的经验。对，
但是我在想，可能也许大家可以想是说，比方说孩子会主动买线上课，这一定也是他曾经有机会，比方说看过你们上线上课啊，就接触过这样的，你们有这样的举动，或者有这样的想法，然后或者是他有这个想法的时候是被支持的。所以我觉得这是家长很需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先有一些行动，我有一些学习，然后我知道怎么使用资源，孩子看着我去找资源，然后去求助或使用这些资源，孩子就会学到这些。
那就是这样所展现出来自己成长型思维怎么样落实在我的生活当中吗？
对
对，
好，所以这个真的可以聊很多啦。你看我们古时候是说啊，我们请个家教，假设先去补习班啊，补习班啊还是没办法啊，请个家教。但是你看哦，你请家教你总不能一直换一直换，就是你再多上几次嘛，你怎么不晓得搞不好后面你就适应了什么什么。其实那在这个时代都太慢了，像那个 Amazing Talker 他们上去就上这一堂，这个老师跟我不合拍，他就换一个，换他可以连续三天换三个老师。这个 OK， 这个老师讲的我听得懂。我们都过时了，我们以前那个经验都不能用了。现在学校的体制也是一样，我要讲的是这个学校体制也是一样，你老师固定就在那边，一学期都不能换啊，一整学期都听不懂。
对，
或者是一学期不合拍，上课一直在骂人。
对对，
我觉得这个以后你可以看接下来十年一定整个都翻
转掉。我告诉你，我刚刚为什么会讲说，那你家长你要去接受孩子他所提出来的解决方案嘛？原因是因为我确实我有一段时间就觉得说，对，你为什么不去找学校老师帮忙呢？这种
听不懂啊。
对，他就跟我说，可是那个老师讲我就是听不懂啊。
他讲的口沫横飞，然后你还是听不懂啊。
对对，他就说那我现在找到了这个，我事实上我觉得我听得懂，这样子。
这不是很重要。
对，所以我就是在这个应对的过程当中我学习到说，对，你必须要以孩子的需求来提供协助，这样。对，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老师跟我们一起聊 QA， 然后我们最后有一些感谢话，这个抖内的听友们，杰米，还有 YT 双胞妈，还有 MG 妈妈， 你们留的言我们都有看到，谢谢你们的donate，谢谢你们的支持。那尤其最后这位 MG 妈妈的留言我有点共鸣，就是说她觉得生活越来越忙，那就很少跟家人好好聊天的时间，那越是没有聊天越是会争执，因为你没空嘛，
他就很疏离啊。
对对，然后就啊、哎、就这样啊，然后可能就会想要用一两句话去解决生活中的事情。
对对，而且都是事务性哦，例如说，哎、欸，你今天小孩几点放学？你要记得要什么什么之类的这种。
哦，你在讲你们家？
哎，我们家就是我们家就很忙，没有时间聊天。然后如果真的我跟我老公讲话，很多都是这种事务性的对话。
哦、那你刚刚问一下老师怎么办、
啊？老师怎么办？这怎么成长型思维？
这个应该比较需要安排某一些特定的时间点嘛，比方说我们讲说所谓的亲密时光嘛、那这个亲密时光如果是伴侣之间比较容易嘛，就可能两个人有一个独自约会的时间，这样高品质的相处时间、那规定不能用手机之类的但如果是亲子的时候，尤其是青少年的时候，会稍微微微的别扭，他可能如果真的出来吃饭或者是不看手机，或者有一点像你要找他出游也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对，但是我觉得可以利用某一些，比方说可能在走过去餐厅的路上啊，可能偶尔拍拍他的肩膀，然后有时候这种肢体动作的一种传递关怀，对，其实不一定是透过语言的，因为有时候孩子现在头脑想的东西有点多，所以他各种想法都有，然后他没有办法好好的表达他的千头万绪这样、所以有些时候他也不知道要跟你们怎么说，跟大人怎么说，所以有时候像这种拍一拍，然后简单的问一下，就是啊最近怎样哈，让他知道说我们有在关心你、我觉得很多的时候传递讯息这件事情可能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或者是可能偶尔比方说拿杯饮料给他，他喜欢饮料，跟他说：“欸，你现在还喜欢喝这个吗？”或者是我要去买个饮料给你啊，你想要喝什么？哈、像这样的有一些小小的关心，可能孩子都是感受得到的。
对，不聊不聊久了，真的就习惯不讲话了。然后就觉得好像要怎么开口有点尴尬，不知道怎么讲那种感觉。我觉得真的会，因为我
你现在是说跟小孩跟老公。
我就是要讲说我们前段时间真的就两个人非常非常忙，然后有的时候他又应酬很多嘛、他回来甚至我们都已经睡了、然后早上几乎就出门了，根本有时候连事务性的交代家里的事情都不一定有时间、都还用让我赖传讯哦、我跟你讲那段时间我就一直在思考我的婚姻，想说啊，我们已经这样几十年时间了，怎么现在就是好像有种就真的会有一个疏离感，你知道吗？
可是 LINE 不是会传，像我跟我老婆有时候在 LINE 聊、
不一样，我觉得 maybe 很难的，因为 LINE 你要打字啊，我干嘛，你也是要花时间，那就是没时间嘛。对啊，所以就是都是很快的，也是在事务性的事情的交代，例如说，哎、你今天要记得什么，要转账不要忘记了什么之类，都是这种啊，大部分比较多的这种，不是真的心里话在聊天。然后有一段时间我就觉得说，哇。后来等到稍微好一点点了，就是可能他没那么忙，然后我可能也没有那么忙什么之类的，诶，只要有多一点点聊天，我就觉得哇，状况差很多。要不然那段时间有一点惨到，我都觉得我都有一种滑坡嘛，滑坡就是我
是是是是
这样下去，我的婚姻要怎么办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然后等到会没那么忙了，能讲话能聊天，觉得又满血复活。
对，
所以你刚刚讲到这个听友真的耶，聊天这件事情你讲真的很有感觉耶。
对
，又满血复活的
呀。所以就是你不是说我都是低头族吗？那时候、就是、
对呀、对啊，
其实我就是只要我老婆小孩传给我，我就很想要第一时间就回。对啊，就是有来有往，有来我有这样子，而不是说啊今天好忙，我就回家再一起回，那个 feel 就过了。
对，我们家老公有时候真的忙起来，就连看手机的时间都没有。对，所以就没办法。Anyway， 好，今天非常谢谢老师，然后推荐给大家就是这个给中学生的成长型思维，大家可以在我们宁夏路好书专卖店可以看得到，因为这是亲子天下出版的书这样子，还有其他线上的课程也都可以。那我们刚才有提到，像刚才从你有讲到那个我们那集 Live Podcast 的那集，我们也把链接附上好了，顺道讲一讲，因为有小编就告诉我们说，有听我说我们为什么要在
放罐头笑声，
对，为什么要放罐头笑声跟罐头鼓掌声。
误会大了，误会大了。
对，因为它就是一个现场活动，
现场收音，
对，现场收音，它是自然出现的，并不是我们放进去的。好，那今天再次谢谢老师在这个台南，然后线上跟我们聊天，对，
谢谢。
不会，谢谢，谢谢丛林师，谢谢加入主播。今天很开心，有很多的想法在这过程当中被一起讨论激发出来，我觉得很棒。
老师有空来台北的时候再一起来啊，找陈品浩老师一起来。
对，因为这套书是老师跟陈品浩老师，对对 对, 对，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很想要亲自见到你们。
对，那老师没有空来台北的话，就可以赶快加我们不公开社团。
对。跟我们一起团购买好物，也有一些社团连结，都可以在节目资讯里找到，还有抖内的连结也在里面哦。
不公开社团还有很多大家讨论事情的一个平台跟空间啦，蛮多听友都在上面互动的，这样子其实我觉得很好。好，再次感谢老师的时间，还有朋友们在今天的陪伴，然后再次那个龙年啊，进入到龙年了，
行大运，
行大运，对。如果是 Apple Podcast Spotify 听话，帮五星赞一下，宣持持续开放当中，我们就下周三空中再会喽，
拜
拜
拜拜，还有社团见，
还有社团，
拜拜
拜拜。